为六神的话语在诗篇二十八篇，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我一齐读，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我哋唱赞美诗，我心归于你，我哋嘅心归于我哋嘅主，我哋敬拜我哋神。
我知我敬畏你的心，耶稣，你是我神，你本是良善，丰盛慈爱，公义有平安，这来是奉荣耀你，使你心欢喜，让万后万物都归拜你，你配得一切荣美，天地主，我敬叹你恩典，耶稣，你是我王，你本是尊贵，抗光世为人，为我钉在十字架，天地你无能能给你，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你归于你，我心归于你，叫我怎能忘记你。 怎能忘记你？
我哋心归于我哋主，我哋祷告，用主教导我哋主通一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基督徒信仰嘅告白，我哋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呢时候读经嘅时间，请你打开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十章第一至到十二节，喺程序表里面有啊。我哋慢慢啊，为聆听神嘅话语，安静我哋嘅心。耶稣从那里出来，起来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用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凡奸淫，为辜负他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凡奸淫。我哋背读经节喺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至到二十节，我请大家读两节。我必劝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而公平、慈爱、怜悯，劝你归我。我也以诚实劝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必劝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慈公平、慈爱怜悯，聘你为我，爱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我哋感谢神啊！咁好高兴有雅各弟兄啊，传讲神嘅话语，喺正道嘅信息系耶稣有关离婚的教导。我请陈长老翻译。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先看今天的要理问答。
我哋先睇今朝早个要理问答。
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八问。
喺海德堡要理问答个第八问。
好，我来读，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我嚟读，弟兄姊妹嚟回答个部分。
第八问：然而我们真的如此败坏，以致完全不能行善， 且倾向行各样恶事吗？
然而我们真的如此败坏，以致完全不能行善，且倾向行各样恶事吗？
是的，我们确实无法靠自己行善，
除非我们被圣灵重生。
重生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问答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
这个问答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一个败坏的光景里面。
这个败坏的原因在哪里呢？
这个败坏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亚当的罪归算在他后裔的身上。
就是亚当的罪归算在他的后裔的身上。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但你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亚当的罪会归在他后裔的身上呢？
为什么亚当的罪归到他的后裔的身上呢？
亚当是亚当，我们是我们。
亚当就是亚当，我们就是我们。
他的罪为什么会归在我们的身上？
他的罪为什么会归到在我们的身上呢？
因为上帝跟亚当立了一个约。
因为上帝和亚当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叫行为之约。
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
这个约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
这个约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
亚当所有的后裔都被亚当所代表，
这个亚当所有的后裔都是被亚当做代表的，
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每一个后裔也都一同被定罪，
所以亚当犯罪，他所代表后面的后裔都是同样犯罪，
所以亚当的罪疚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亚当的罪疚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
这个罪疚所带来的肉体的败坏，
这个罪疚带来给我们的肉体的败坏
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也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要灵问答说，我们如此败坏以至于完全不能行善，
所以这个要灵问答，我们如此的败坏以致完全不能行善，
那问答的这个答案里面说，是的，我们确实无法靠自己行善。
这个答案就是，是的，我们确实无法靠自己行善。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不服气说，好，我们很多人确实有好行为啊。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服气，说为什么我们都有好行为啊。
那为什么这里问答说我们没有办法行善呢？
为什么这里问答，这个答案说我们真的没办法来行善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和好，
如果圣经说，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和好的话，
如果我们还是上帝的敌人，
如果我们仍然跟上帝是做敌人的话，
一个敌人不管做这么好，做得怎么好，他在他的敌人面前是不是好行为呢？
所以一个敌人，你就算你做得多好，你在一个敌人面前都是叫一个不是好行为，
会不会被接受呢？
怎么能够被对方接受呢？
不会的，
不会的，
除非这个敌意的关系被改变，
除非那个敌意的关系被改变，
所以答案这里的问答告诉我们说，除非我们被圣灵重生，
这个答案的关系就是除非我们被圣灵重生，
没有重生我们就跟上帝没有和好的关系，
如果没有重生就我们没有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
我们从动机里面你所做的好的事情，你从来不会想过你是在荣耀上帝，
所以我们的动机就算你做更好的事，你都没想到是要荣耀上帝，
除非我们的心被改变了，
除非我们的心被改变，
我们心思意念才会想到我所做的应当是要荣耀上帝，
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想到是要荣耀上帝，
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确信我们有重生的生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确信我们有重生的生命，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
感谢你在基督里面重生我们。
你把我们的石心拿掉了。
你将我们的石心拿走。
你把爱律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将爱律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仅仅可以认识你。
我们不仅是认识你。
我们也可以顺服你。
我们可以顺服你。
我们向你来感恩。
我们向你感恩。
主，我们也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
主，我们为了今天早我们的聚会向你祷告。
我们也求你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工作。
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工作。
让我们来依靠你。
我叫我们能够依靠你。
将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力量。
在你的话语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
因为我们何等容易要依靠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何等的容易是依靠自己。
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很多时候都按照我们的想法。
有些时候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来明白你的心意，
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自己，
我哋活着唔系为咗自己，
乃是为了主你自己的荣耀，
系就为着主你自己嘅荣耀。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满足。
呢啲就系我哋一生最大嘅帮助。
主，我们为这个世界的和平来祷告。
主，我哋为咗呢个世界和平嘅祷告。
你来保守你的儿女们。
你保守你嘅儿女们。
在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征战里面的儿女们。
在各个国家在不同征战的你的儿女们，
你来保守他们，
你来保守他们。
我们相信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都不会失落，
我们相信你所保守每一个儿女都不能够失落。
我们要恳求主你的公义在地上能够被彰显，
我们恳求你的公义在这个地上被彰显。
我们不知道人所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人所做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上帝你将来一定会审判，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你将来会审判。
我们求你彰显你的公义，
我们求你彰显你的公义。
你也保守我们会众当中弟兄姐妹的需要，
你也保守我们会众当中的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一直要攻击我们，
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一直会攻击我们。
撒旦魔鬼要尝试要胜过你的教会，
撒旦权势要蚕食我们弟兄姐妹们。
但是主你已经得胜，
但主你已经得胜了。
你让我们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你的身上，
你要叫我哋将信心放喺你身上，
也继续保守我们当中有身体疾病的弟兄姐妹，
然后你要继续嘅保守我哋弟兄姊妹嘅身体有软弱嘅，
也医治他们，安慰他们，
医治佢哋，同埋看顾佢哋，
使他们在你话语当中更加的坚固，
好叫佢哋喺你嘅话语上面得到更加嘅坚固。
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带领我哋今日嘅敬拜，
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
今日我哋嘅经文系喺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
耶稣提到离婚。
耶稣提到离婚。
离婚是我们今天很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呢个离婚喺今日对于今日嚟讲系一个好普遍嘅时期。
如果我们看到美国统计局下面的一个普查局的数据，
如果我哋睇个美国统计一个普查嘅数据，
在2021年的数据里面，
在2021年的数据，
那总共在美国有1.38亿的女性，
有1.38亿的女性，
然后去年有2021年有200万的女性结婚，
在旧年2021年有200万人的人结婚，
大概就是1000个女性里面有14.9个人结婚了。
有1000个女人里面有14.9个人结婚，
但是有多少人在同一年离婚呢？
有多少人在同一年离婚呢？
有95万的女性在同一年离婚，
有95万个人在同一年离婚，就是
1000个人里面有6.9个人离婚，
1000个人有6.9个人离婚，
这个比例是离婚率是46%，
这个比例的离婚率是46%。
美国疾控中心和 CDC 也有这样的数据。
那个 CDC 的美国的统计中心那个数据，
我不知道为什么离婚数据也会放在 CDC 里面。
我都不明白那个 CDC 都能够有记录到那个离婚的数据。
我不知道是不是 CDC 把离婚看作一种病传染病。
所以那个 CDC 是不是将那个离婚看作是一个传染病？
但是 CDC 给我们的数据是这个离婚率是41.6%。
这个数据是叫41.6%的，是 CDC 那个数据里面。
但是对比过去20年，但是你会发现离婚的数对数和人数确实在减少。
在过去的20年里面，现在的离婚的数据已经减少了。
比起2000年，美国离婚的数据，离婚的人数少了25万对。
所以在这个在2000年那个离婚的数据已经少了2000人，
你会觉得说是不是美国的道德变好了？
你想想是不是美国的道德变好了，
以至于离婚的人数变得少了25万？
所以我离婚的人数已经少了25万？
不是的，
不是的。
比起2000年的时候，美国不结婚的人数更少。
所以在2000年的人，美国的不结婚的人数更少。
所以对前面就是一个让我们很担心的问题，
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担心嘅问题。
离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离婚会带俾我哋好大嘅伤害。
这不单单是在我们今天会碰到的问题。
所以喺 今日講到我哋今日我哋嗰個背叛個問題，
也是在耶穌的時代，在羅馬的社會，離婚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喺耶穌羅馬嗰個時代，離婚係一個好普遍嘅事情。
在羅馬的文化裡面，
喺羅馬嘅文化裏邊，
離婚比結婚更容易，
離婚比結婚更加容易。
結婚需要兩個人認同，對不對？
你結婚係俾兩個人認同。
啊，所以一個人想結婚，另一個人說你要跟我結婚，啊，這是不太可能的啊。
所以一個人會結婚，一個人你唔同佢結婚都不可能嘅。
但是離婚可以，
但係離婚就可以啦。
一個人想離婚，啊，兩個人就要離婚。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離婚，就係其他兩個人都要離婚。
那在耶穌的時代，不單單是羅馬人對離婚很鬆散。
所以在耶穌的時代，羅馬人對於離婚是很鬆散。
當時的猶太教法利賽人，他們對離婚的看法也有兩個不同的角度。
在猶太教的法利賽人在離婚有兩種的角度看法。
我们看到这里，法利赛人起来试探耶稣。
所以我们看这个法利赛人起来试探耶稣，
来考考耶稣，你怎么看待离婚这个事情？
来考考耶稣，你怎么看待这个离婚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试探肯定是带着不好的动机，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试探是带着一个不良好的动机。
马可用试探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只用了四次。
我知道马可他用这个试探的字眼只有用四次。
有三次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
有三次是法利赛人试探耶稣。
那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另外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是撒旦试探耶稣，
是撒旦试探耶稣。
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动机是不好的。
那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什么呢？
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什么呢？
我们知道法利赛有两个学派来看待离婚。
所以法利赛人有两种学派来去看待这个离婚。
其中一派是比较严格的，
其中一派是比较严格的，
叫 Shammai，
还叫 Shammai。
另一类是比较松散的，叫 Hillel。
所以另外一个叫 Hillel 是比较松散的。
那这个严格的这个 Shammai 的这个学派，他是怎么看待离婚呢？
那个 Shammai 是严格的，怎么去能够看待那个离婚呢？
哦，他这个严格的学派，他认为只有在妻子不忠的时候可以离婚。
所以那个严格的个睇法，如果是妻子不忠咧，就可以离婚。
那这个松散的学派，这个 Hillel， 他怎么看待离婚呢？
那个松散嘅个 Hillel， 佢点样去睇法呢个离婚个睇法呢？
他说只要妻子在烤面包的时候把面包烤糊了，就可以离婚。
所以佢话，如果只有妻子去烤面包时烤窿咗咧，你可以有权离婚。
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姐妹把面包烤糊多少次啊？
所以我哋知道喺當中，我哋嘅姊妹係烤窿咗麵包幾多次啦？
如果按照這個 Hillel 學派的觀點，
如果係按照呢個 Hillel 呢個學派嘅觀點嘅話，
可能已經離婚過好幾次啦。
所以我哋肯定係離婚咗好多次啦。
所以你看到法利賽人咧試探耶穌的時候，
所以我哋睇到法利賽人嘅試探耶穌嘅時候，
耶穌到底可不可以離婚？
耶穌話可唔可以離婚啦？
如果耶穌說不可以離婚，
如果耶穌話不可以離婚，
好像耶穌在反對羅馬法。
所以就要反對咗羅馬嗰個體制啦，
也是反對猶太整個猶太教對離婚的看法。
亦都係反對咗猶太教對離婚嘅睇法。
那如果耶穌說不可以離婚，
如果耶穌話不可以離婚啦，
那猶太教裡面有兩個不同的學派。
喺猶太教裏邊有兩種唔同嘅教派，
一個是嚴格的，
一個嚴格嘅，
一個是鬆散的，
一個鬆散嘅。
如果耶穌持嚴格的角度，
如果耶穌企喺嚴格嘅角度嗰邊啦。
那耶稣会成为那些因着妻子面包烤糊的而离婚的这些男人，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所以咁样咧，耶稣嘅严格嘅话，但系嗰啲松散嘅咧，就系成为佢嘅敌人啦。
所以看到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他们的动机是很诡诈的。
所以法利赛人佢个动机系好诡诈嘅。
所以耶稣回答是或不是都不容易。
耶稣回答是或系不是都系不容易。
都会落入到他们的圈套里面。
都要落喺佢个圈套里边。
所以做传道人不容易啊！
所以做传道人系唔容易嘅。
耶稣做传道也不容易。
耶稣做传道系亦都系不容易。
所以我们谭牧师做牧师也不容易。
所以呢个做谭牧师真系都不容易啊！
那我们看到，但是耶稣在这里面，他很有智慧。
所以我哋睇到耶稣喺呢度好有智慧。
耶稣在我们读整段的一到十二节里面。
所以我哋睇到耶稣，我哋睇到呢整段嘅一到十二节里边，
耶稣没有回答是或不是。
耶稣没有回答是或不是。
这是耶稣很有智慧的地方。
呢个耶稣系好有智慧嘅地方。
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是或不是，难道耶稣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耶稣他没有回答是或不是，但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
不是的。
不是的。
耶稣提出比罗马法比犹太教更严格的对婚姻的认识。
耶稣他提出罗马法比较犹太教更加严厉的那种的看法。
耶稣把婚姻的忠诚抬高到比罗马法和犹太教更高的程度。
耶稣讲到婚姻的忠诚忠诚啊，是比罗马和犹太教更加高一层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我们怎么看到这一点呢？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说离婚以后如果再婚的话，他就是犯了奸淫。
所以耶稣的话，如果一个人离了婚，如果再婚的话，就是犯了奸淫了。
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
同时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看法，
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马太的十九章那里，
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凡休妻另娶的，
凡休妻另娶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
有人被娶了那个被休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也是犯奸淫了。
耶稣门徒就对耶稣说，
门徒就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即是这样，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
倒不如不娶，
倒不如不娶。
好，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呢？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就是犯了奸淫了。
你看到没有，耶稣把这个婚姻的离婚的要求提得非常非常高。
耶稣他将这个婚姻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高。
在罗马法和犹太教里面，离婚再婚不是问题。
罗马和犹太教里面，离婚和再婚是不成问题。
再婚不构成淫乱的罪。
这个再婚也都是不能够构成一个淫乱的罪。
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说，
但耶稣跟门徒说，
再婚是有可能会犯奸淫的罪。
耶稣说再婚有可能就犯了奸淫的罪。
哇，这个对门徒都太困难了。
所以对门徒来讲法太过困难了。
门徒说，那就不如不娶好了。
也是要这样，不如不娶好过了。
是不是看到耶稣对 离婚的标准，他比罗马法比犹太教更高？
耶稣他这个对离婚的看法比罗马和犹太教更加的严厉。
那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这么高的标准？
为什么耶稣要提出这么高的标准呢？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把律法成就了。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要将这个律法成就了，
他使我们的心被重生，
他给我们的心得到重生。
我们不再只是按照外在来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不是要按照外在来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是可以按照内心来爱他们。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内心来爱他，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爱了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
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一个不配的罪人，
所以我们愿意来爱我们的配偶，
所以我们要愿意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了。
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他们在试探里面要找耶稣的把柄。
他们在试探里面找耶稣的把柄。
那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对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
耶稣的回答是回到圣经里面。
耶稣的回答就是回到圣经里面。
那耶稣是回到生命记第二十四章。
耶稣回到这个《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里面。
那《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说，
第《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说，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妻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好，我们看到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好像摩西认同这个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情，就可以休掉他。
在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他讲到，如果丈夫发现到妻子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打发他休书，写休书。
那这个词的关键词是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这个关键词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那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情？
什么叫不合理的事情呢？
那不合理的事情，好，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把它翻译成哈 indecency。
呢个不合理嘅事情，英文嘅翻出嚟系个 indecency，
或者说 indecent，
系个 indecent，
就是一个不合体统。
是一个不合体统的。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呢？
在那个希伯来文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是不合体统呢？
是什么叫不合体统呢？
就是裸露别人的身体，
就是流露了别人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到对犹太人，他根据这节经文来指出严格派的这个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他说的 是对一个严格派的 犹太人，
如果有不忠的行为就是可以离婚，
如果有不忠的行为可以离婚。
但是耶稣解释离婚，他不是从这节经文出发。
但是耶稣解经这个经文是不是从这个方法这段经文出发点？
耶稣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
但是耶稣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那里讲的。
耶稣不是回到摩西的这个民事律，
耶稣他不是去到摩西那个刑事律里面，
这个民事律叫 civil law，
这个叫 civil law， 一个民事律。
那耶稣是回到哪里？回到道德律，
就是耶稣他不是在刑事律里面，他是回到这个道德律里面，
这个 moral law 里面，在创造的次序里面，
就是在回到这个创造的次序里面。
在上帝刚刚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这个婚姻的次序是不改变的。
所以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次序是没有改变的。
那我们先看到犹太人的，那耶稣为什么说摩西许可离婚呢？
所以我们为什么犹太人和摩西要许可有人可以 离婚呢？
那摩西说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
因为摩西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的缘故。
那什么是心硬？
什么是你们的心硬呢？
那心硬就是不信的意思。
这个心硬就是因为是不信的意思。
所以耶稣说因着你们的不信，所以摩西许可在某种情况下有离婚的可能。
所以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的意思，所以摩西就许可你们要离婚，写离婚书。
但是犹太人把这种许可当作了一种命令。
所以但是犹太人将这种许可就当作一种命令了，
把这种的 permission 当作一种的 command。
所以这一个 commission 变成一个 command， 就是一个应许就变成一个命令出来了。
所以这不是耶稣的意思。
所以这不是耶稣的意思，
不是，就是，这不是摩西就是圣经里面的原则。
这些不是是摩西是圣经的原则。
对，圣经原则是在道德律里面是一夫一妻离婚的原则，在创世纪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在这个道德律是一夫一妻，在离婚律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是讲给我们听的。
那我们看到在摩西，那为什么摩西许可有这种离婚的可能呢？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摩西要许可有这个离婚的可能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们要看到在摩西的整个律法里面有三大类。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整个律法里面有三大律。
第一类我们叫礼仪律 ,ritual law。
第一律就叫做礼仪律。
那第二类叫民事律，我们刚刚讲过叫民事律。
第二类就是叫民事律。
那第三类叫道德律。
第三个道德律。
那这三类的律法都在耶稣的身上被成就了。
所以这三类的律法都在耶稣的身上被成就了。
那礼仪律就是犹太人对节期、对饮食、对献祭的条例。
这个礼仪律就是对耶稣对这个节期啊，节期啊，
食物献祭
啊，献祭啊，
吃的食物
啊，同埋饮食各方面，个礼仪律得叫做。
对，所以这种的礼仪律的目的是什么？
呢个礼仪律个目的系咩呢？
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来。
系喺将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分开出嚟嘅。
但是这种礼仪律能否使犹太人的心被洁净呢？
呢个礼仪律系咪能否系使犹太人个心得到洁净呢？
是做不到的。
还做不到啊。
那真正使人洁净的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祭物为我们献上。
所以那个真正能够洁净来呢，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祭物来献上，来去为我们做一个赎罪祭。
所以耶稣他成就了全部的礼仪律。
所以耶稣就成就了那个全部的礼仪律。
那我们再看民事律。
我们看这个民事律。
民事律是对当时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 国家的法律。
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做一个政治性的那个的法律，叫做民事律。
旧约的以色列是旧约中的教会。
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新约的。
旧约中的教会。
就是旧约中的教会，就是新约的。
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是旧约里面的教会。
旧约的以色列就是旧约的教会。
对。那这个旧约中的教会在新约，旧约中的以色列在新约当中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会。
旧约的以色列就在新约里面就成了今天的教会。
那耶稣基督，就上帝在旧约的以色列是透过民事律来治理这个国家。
上帝就透过以色列就是在这个民事律在治理这个国家。
那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和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耶稣的灵来治理我们。
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就是耶稣就透过神的话和住在我里面的灵去治理我们的教会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民事律他也成就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民事律已经成就了。
那旧约中的治理旧约以色列国家的民事律就不适用在我们今天。
所以旧约治理旧犹太人的民事律到今天里面就不适应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了。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民事律里面包括这里许可离婚。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民事律就是他许可离婚，
也许可这个多妻制，
也许可有多妻制，
许可某种程度的奴隶制，
许可某种程度能够做到奴隶。
这些都今天都不适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
所以今天都不需要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耶稣今天是用属灵的角度用他的话语治理我们，
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属灵的角度，就是圣灵 在我们的话语在进行的心里面治理我们了。
那我们再看到道德律，
我们看这个道德律。
那道德律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道德律是什么意思呢？
道德律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前就有了。
这个道德律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在亚当创造亚当之前就有了这个道德律了。
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
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那里有记载。
所以耶稣的回答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回到创世纪里面。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就是回到创世纪里面，在马可福音说的，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一第二章，
回到更根基的本源里面。
所以呢，根据那个原理里面。
那在这个道德律当中，
在这个道德律的当中，
对婚姻的要求，
对婚姻的要求
是一夫一妻，
是一夫一妻制，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是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这是我们看到在道德律里面对婚姻的要求，
是我们看到道德律的对婚姻的要求。
那很多神学家把这个道德律又用另一个词来表达，
所以很多神学家又将这个道德律用另一个词去表达，
叫自然律，
叫做自然律，
就是 natural law，
叫做自然律。
好，所以看到神学家会把这个 natural law 这个自然法和这个道德律 moral law 等同起来。
所以这个思想家就将这个自然律和道德律就混合起来了。
这是非常关键的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很多我们的自由派的神学会认为，那有同性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所以今天很多的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又产生了一个同性恋的 是怎样的来的？
他们也认为我们按照自然法，按照生物法来判断。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按照那个生物法和那个生物法来的那种的判断而来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道德律，这个自然法是在人的形象里面，上帝的形象里面就有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道德律和这个自然法体在上帝的形象里面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道德律会指控我们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个道德律会指控我们任何一个人。
它使我们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
所以它指控我们，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没有人能够逃脱。
但是我们看到在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把道德律也全部成就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里面，耶稣都将这个道德律已经成就了。
摩西把这个道德律的内容更清楚地把我们显明出来。
所以摩西是将这个道德律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出来了。
就是十诫。
就是十诫。
耶稣把十诫里面的每一条都为我们做成了。
所以耶稣就是将这个十诫里面每一条耶稣已经成就了，
他使我们的心可以顺服上帝最高的道德律，
所以他使我们的心能够顺服上帝最高的道德律。
所以我们看到婚姻从开始被设立，这就不是许可离婚的，
所以婚姻开始的设立是不许可离婚的。
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们把圣经 把摩西的这个许可离婚当作命令，
所以他将摩西的这个许可离婚当作一种命令了。
他们在这个命令里面搞出很多离婚的条件，
所以这个命令里面搞出了很多离婚的条件。
但是耶稣挑战他们，
但耶稣会 挑战他们，
耶稣是反过来挑战他们，
耶稣反过来挑战他们
如何可以持守婚姻，
如何能够持守婚姻。
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用很多的比喻来形容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
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形容到上帝和以色列的关系，
比如有父子的关系，
比如有父子的关系，
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仆人和主人的关系，
其中更重要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所以上帝把以色列的关系比喻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所以上帝的以色列是比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面，上帝有没有离婚？
在这个关系里面，上帝有没有离婚呢？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
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一直是背逆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不断的叛逆上帝，
以色列一直是违背神的，
以色列一直会违背上帝的命令。
旧约有一本书叫何西阿书，
旧约一本书叫何西阿书，
何西阿娶了一位妓女为妻子，
何西阿娶一个妓女为妻子，
这表明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是非常 的拜偶像的，
所以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 是拜偶像的。
上帝透过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来表明上帝心中的痛苦，
所以上帝许可透过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来表明了上帝的心意。
但是上帝他没有离开以色列，
但是上帝他没有离开以色列，
上帝反而要用一个永远的婚约来再次来求婚，对以色列求婚。
所以上帝再有一个永远的婚约来再向以色列 去求婚。
这是在何西阿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所以 在何西阿书里面就看到今天一个最感动的动人的故事。
上帝一直在等候悖逆的以色列归回，
所以上帝一直在等候叛逆的 以色列归回。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
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以色列。
那何西阿告诉我们，上帝要用永远的约、永远的婚约来聘以色列。
所以何西阿他上帝要用一个永远的约来去聘这个以色列。
那这个约中的聘，这个婚约的聘礼是什么？
这个约婚礼中的聘礼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我们老家温州，这个结婚的聘礼是很贵的。
我们的老家温州，他的 结婚的聘礼是很贵的。
那嫁妆也很贵，
嫁妆也都很贵的。
那你可以看到嫁妆也好，这个彩礼也好，它都是物质性的。
所以这个嫁妆和这个彩礼都是一个物质性的。
那上帝对以色列的聘礼是什么样的聘礼？
这个上帝对以色列的聘礼是什么聘礼？
是上帝他的属性，
是上帝他的属性。
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属性呢？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
所以这个什么属性呢？就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
那上帝希望以色列能够在这个婚约里面，使以色列可以融入到上帝的属性里面。
所以上帝希望以色列可以能够在这个婚姻里面融入了上帝的属性里面，
融入到上帝的 character， 融入到上帝的性情当中，
融入了在上帝的性情里面。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根基性的改变。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有根基性的改变。
我们中国人会讲夫妻相，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会讲到夫妻相。
好，如果你结婚久了，这对夫妇就很像。
所以如果你结婚耐咗之后，你个夫妇系有好似。
哦，那我太太是北方人。
我太太系北方人。
那她讲话的时候会带儿化音。
所以佢讲话会有带呢个音嘅。
对北京话，你知道吗？带儿化音是吗？
所以北京个发音啊，系会带一个儿字嘅。
那我是南方人。
即系我系南方人。
那我们结婚哈，今年大概是我们第八年。
我哋结婚已经经过第八年啦。
那他现在讲话的儿化音没有了。
所以而家佢讲话咧，佢个儿语言音冇咗啦。
所以看到在婚姻里面，两个人会彼此相像。
所以呢个喺婚姻里边，我哋睇到两夫妻会彼此嘅相像。
好的东西会影响对方。
好嘅东西要影响对方。
不好的东西也会影响对方。
不好嘅东西亦都系影响对方。
你如果是个抱怨的人，哦，两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抱怨的。
如果系埋怨嘅话，两个人都越嚟越变得埋怨嘅。
两个人彼此相像。
两个样系彼此相像。
这是婚姻里面很重要的特征。
系一个婚姻里边嘅重要嘅特征。
是上帝的奥秘。
系上帝嘅奥秘。
上帝的智慧。
系上帝嘅智慧。
上帝在个婚姻里面，他用他的属性做聘礼。
所以上帝喺呢个婚姻里边，佢以个属性系做聘礼。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来聘以色列。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同埋诚实嚟去聘以色列。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来像耶稣基督。
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我哋可以像耶稣基督。
如果你说我要像耶稣基督，这句话是很抽象，对不对？
如果你话你好似耶稣基督，呢句话好抽象。
你说你要怎么样像耶稣呢？
你点去似耶稣基督呢？
你在什么的性情当中像耶稣呢？
你喺乜嘢嘅性情当中要似耶稣呢？
就是在他的属性当中来像耶稣。
就系喺佢嘅属性嘅当中去似耶稣。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离婚的事情？
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点样去睇呢个离婚嘅事情？
法利赛人把这个许可当作命令。
法利赛人佢将呢个许可当作一种嘅命令。
耶稣回到创造的次序里面，回到道德律当中。
耶稣回到创造嘅次序里边，回到呢个道德律上面。
耶稣把更高的标准提出来。
耶稣将个更高嘅标准再提出嚟。
罗马法认为离婚可以，再婚也不需要，也不是犯奸淫。
罗马法嘅话，离婚可以，再婚亦都系唔系犯奸淫。
犹太教里面最严格的是只在不忠的情况下离婚，但是你再婚也不构成奸淫的罪。
所以喺犹太教里边系严格嚟讲法，而个离婚亦都系不够忠诚，就个再婚亦都系 OK。
但是耶稣说，你们若不是出于不忠的，除了不忠的情况之下，再婚是什么？是构成奸淫的罪。
所以耶稣话你再更加忠诚，如果你系离婚嘅话，你就已经犯咗呢个奸淫。
耶稣把这个标准抬得这么高。
耶稣系将呢个标准抬得好高，
是因为他为以色列施行了一个永远的婚约。
就系佢为咗以色列施行咗一个永远嘅婚约。
以色列如此背逆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却为以色列受苦，走十字架道路。
所以耶稣就为了以色列在大卫的后裔里面，为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他为我们在失败的地方，他为我们都做成了。
所以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失败，而他为我们造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
所以我们配得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来爱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们配得是按照这个这么高标准来爱我们的上帝，
来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来爱我们的配偶，
是爱我们的配偶。
最后我们再看一点应用。
上个最后我们看到一些什么应用？
我们在婚姻当中如何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配偶呢？
我们如何按照上帝的属性来对待我们的配偶？
我们如何按照上帝的属性去对待我们的配偶呢？
如果你是单身，
如果你是单身的，
你要如何预备你的婚姻？
你是怎样预备你的婚姻呢？
你有没有看到婚姻中丈夫的责任，他要以上帝的属性爱妻子？
所以你有冇睇到丈夫佢以丈夫嘅责任，咪按照上帝嘅属性去爱自己嘅妻子咧？
姐妹也是一样，你要看到如你要用什么样的属性来爱你的丈夫。
姊妹亦都系你点样爱上帝嘅属性嚟爱你嘅丈夫咧？
所以婚姻它不是一种的冲动。
呢个婚姻唔系一时嘅冲动。
神学家 John Murray 他说：
呢个 John Murray 一个思想家佢讲，
婚姻所谓的目的，是为了金钱。
婚姻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金钱。
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婚姻当中， 在这个敬虔的生活里面，对上帝的敬拜当中，神可以保守我们的婚姻。
所以这个婚姻在一个敬虔的里面，在一个婚姻约的里面，是要上帝要保守这个婚姻。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最高最难的律法为我们成就了。
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最高最难的律法向我们成就了。
我们可以来顺服你。
我们可以来顺服你。
我们可以爱你的属爱你。
我们可以爱你。
我们可以在你的属性当中来向你。
我们在你的属性当中来向爱你。
你继续保守我们来跟随你。
只要向你保守我们来跟随你。
也保守我们的婚姻。
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真祷告奉主名求。
也得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哋起立唱回应诗歌，好多谢杨亚国弟兄嘅信息。
Yeah. 但你应许辅助我，保护我，在沙漠里你为我开江河。要是我过去的过犯，再让你话语藏于我心里，让软弱的手变为坚壮，我当刚强重新得力，再来你面前歌唱。
先我仍然站立，我哋为到奉献祈祷啊！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我哋赞美你，多谢你恩典，多谢你时刻与我同在。你话语时刻都喂养我哋嘅灵命，使我哋喺你嘅生我哋生命中得到增长。我哋啊，以致我哋行事为人又要荣耀你嘅名。我多谢你，我哋过去一个星期，我哋工作上得来嘅金钱，求主你洁净，使用教会各样嘅善工，我哋献上感恩，而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哋祷告仰望，奉靠我哋救主耶稣嘅圣名，阿门。我哋唱三一众领受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间，世上万物赞美之间，天使天君赞美之美，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
之前有冇新朋友同我哋一齊敬拜主咧？我左右手有冇？喺我左右手有冇新朋友？有冇？啊，謝有請喺誒就介紹你先得。啊，我哋歡迎你。有冇先？冇啊，只係睇平安啦。我哋啊簡短嘅報告係教會每個主日都有愛宴啊，要歡迎大家留步參加享用。啊，十一月一號禮拜三八點有位網絡禱告會，十一月五號下子日為到光日日光節約束時間，個時間我哋揮慢咗一個鐘頭啊，下個星期啊記得十一月五號子日下個星期我哋撥慢一個鐘頭。係啊，啊為到第五係教會文字部啊，啊預計喺十二月就出嚟。十一月廿四係禮拜五為教會感恩節聚會及見證會啊，我哋感恩嘅頌讚，我哋為咗事情代禱啊，每一家都一菜啊，七點半到九點啊。第七係本教會將與主恩教會聯合啊主辦嚟慶祝美國長老啊會啊。PCA 成立個五十週年分享，啊，你有乜補充？有冇補充？我哋默禱啊，默禱散會，願主賜福大家。大家。